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24节哈，其实这都很简单地讲过去，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很多都是很快可以讲过去，很悲哀的，都是一些不幸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犹大都每况愈下哈。哈薛死了以后，便哈达做王，然后前面以利沙的预言实现了，就是25节，哈薛和约哈斯的父亲约哈斯征战，攻取了些城邑。现在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就收回了一些城邑。但这个收回了这些城邑呢，也没有什么，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啊，就是收回来了。然后我们看第14章，各位，这些都是沙沙坎坎，而且跟我们中国春秋无义战一样，没有太多，没有太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了。14章第1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哈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国一坚定就把他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治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上说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娶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好，这个亚玛谢呢，显然也是一个能够作战的王哈，但他这个能够作战呢，也有一些后来不好的后果。这个事情各位可以回去看一下，历代志下第25章，就是亚玛谢作王第一件事当然是报复仇了。就把这些老臣又杀掉了，不过没有杀他儿子，这个对亚玛谢是一个肯定。如果你知道这种诛九族啊，在我们中国的情形就实在是不止诛九族而已，而且在这个中国有共产党统治是有一种血统论哈，老子好汉，这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是如果父亲好儿子也好，父亲不好儿子也不好。就是你出生是共产党或者什么无产阶级底下都好哈，这根正苗红啊，如果你不好的话就都不好，这种都是很不好的事情哈，从我们中国的传统传下来的。那在这里就特别讲到说没有杀儿子，当然这也不必讲到血统，理论上你把人家父亲杀了，儿子当然想要报仇的，不过就正义来讲，我们希望这种冤冤相报希望能够停止哈。如果各位回去看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一下好了，历代志下第25章哈，这个亚玛谢跟约阿施，就是南国跟北国那个冲突哈，在列王记下14章这里讲的很简单，就是他们要打仗，其实后面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们是在历代志呢看的比较清楚一点哈。在历代志下25章第5节，亚玛谢是遭拒了犹大兵还有便雅悯的兵出去呢。然后在这有30万，再花了钱从以色列招了10万大能勇士。 这你也可以看到南北之间的关系还不错，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在南国就是犹大里面呢，便雅悯这个支派还是占得很重要。我说过犹大到底是哪两个支派，一般都是讲犹大支派和对不起，西面支派哈。可是我说可能也包括利未支派，也包括便雅悯支派哈。那这里也是一个证据。那他要去打仗，自己本国有30万，又从以色列招了10万。以色列虽然是抵挡上帝，也常常惹神的怒气，国力两国也都越来越衰弱，但是以色列还是有一些大能的勇士。好，这时候有个神人就来跟亚玛谢讲了，不要带以色列去，以色列不纯正，你把这些耶和华不喜欢的人带来，你打是会打败的。那第九节亚玛谢就说，那我给了人家，我花了这么多钱把他们买来了，那怎么办呢？他耶和华能够叫你得胜，于是就把他们叫他们回去了。哦，各位，他们回去了，这一群10万的佣兵呢就很恼怒，然后分两边来讲哈，就是亚玛谢就带着他原来只有的30万人去打仗，这在历代志下25章10到13节就打赢了哈，甚至把一些人带到山崖下把他们摔碎哈，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残酷。可是呢，亚玛谢虽然对外战争胜利了，那些把他们开除的人呢，这些人就在犹大闹事，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的财物。各位，你那个佣兵啊，这是一个很，你要说好也好，要说不好的制度也好，就佣兵哈，我们中国是比较不喜欢讲佣兵，因为要忠诚嘛，不是为了钱打仗。在西方有很多的佣兵，就是专门你雇起，花钱雇他，他就会去打仗。通常这种佣兵呢，好处在于，就是为了钱打仗，不致引起太多国家民族的仇恨，就是你给我钱我就打，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佣兵，我只为出钱。只人家我为钱打，不是为国家民族，也不是为正义。但是佣兵当然就有一个缺点啦，缺点就是他的忠诚度又不可靠，那万一人家给更多钱他就会反过来了。不过就是钱多的人，这当雇他们也会想到的，就是我给你的钱够多，而且通常佣兵的数量也很多，一般弱小的国家大概也出不起钱来请这么多的佣兵啊。不过佣兵是有，这些佣兵呢雇你去打仗有钱，而且通常就是打赢了，尤其在那个时候战利品是很多的，所以这10万以色列人被解聘的时候是很火大的，就成为犹大的一个干扰了，就杀了这么多人，抢了这么多。那亚玛谢，你就是我们看很复杂哈，他去打仗找了佣兵，结果佣兵被因为这个先知的责备，佣兵就被驱逐走了，然后就在国内制造纠纷。亚玛谢等于背负受敌，同时他跟希尔人打仗又打赢了，希尔人其实就是以东人，打赢了以后很稀奇，在历代志下25章14节他又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你把别人打败了，那个别人的神就更应该看不起了嘛，别的神不能够保护你嘛。当然我们也记得乃曼是刚好相反的情形，那是因为耶和华是真神，所以耶和华就非常愤怒了，你怎么把人家打败还把人家的神找过来呢？那王就很，先知就来劝他，王就很生气，那还打先知，先知就说你不听劝，神一定要灭掉你。然后这个时候就接到可以说列王记的了啊，犹大王亚玛谢呢就跟以色列王约阿斯要作战。他作战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原因就是因为以色列的兵在我的国境内造成很多扰民杀人的事，所以我要去打你。各位，这里你真的要讲谁对谁错， 我看每个人都有对的理由，也有错的理由。亚玛谢当然有对的理由嘛，你们的军队扰乱了我们，但是亚玛谢去打人也有错的理由，因为你当初请人家来就是引狼入室嘛，然后虽然听了神先知的话把人家遣走了，但人家当然就不高兴，你当初引狼然后要请狼走，狼在你家里面咬伤了几只羊，是你自己造成的。更大的错误就是你把别人打败了，而且没有这些狼你就把别的熊打败了，现在你就想要再跟这些狼打到仗，又把熊家里面的就以东人家的偶像带来，那你不是找耶和华的怒气吗？所以这场战争其实蛮复杂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佣兵和佣兵的被遣散，和被遣散后的扰乱，和亚玛谢在不用佣兵靠着耶和华打了胜仗，却又把敌人的偶像带来，以至于耶和华很愤怒，就引起这场战争，而且亚玛谢就失败了。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愚蠢，你不要靠着佣兵，不要靠着佣兵靠着神就能打胜仗，那却又离弃了神把偶像带回来，那你又敢跟这些佣兵打仗，当年就是看他们很强所以要请他们，那你干嘛跟他打仗呢？就这里都有很多的愚蠢嘛，人离开上帝就非常多的愚蠢。好，第八节，那我们回到列王记下十四章第八节，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这他讲的介绍越详细我们头就越痛，因为这么多的名字不知道谁是谁哈。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各位你回去看士师记啊，也有这样的故事，两个人吵架或两国吵架，就讲了一段伊索寓言，我们这人看了也看得不大懂啊。这个吉利呢一定是坏的意思哈。他说我们相见战场，相见战场就好了嘛，就打就打嘛，你干嘛回复人家话的时候还要讲个故事，讲个故事就罢了，为什么圣灵还要感动先知记下来，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得都莫名其妙。因为呢这个利巴嫩的吉利呢是指，应该是指南国了，就指这个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那就应该指北国，就指说话的这个人约阿斯嘛，也就是你们是吉利，我们是香柏树，你们根本不配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说吉利要求嫁 要娶香柏树的女儿，这就奇怪了，他们并没有提亲的意思啊，请将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为妻。这可能指两件事，最直接的一件事就是你今天来打我们嘛，就是原因就是因为你曾经花钱募了我们十万精兵又把他们赶走了，好像那十万精兵有点像我的女儿而你要一样。各位后来就没有什么，就再没有讲这个经济，这个经济和吉利的事情了哈。当然后面还有讲，但是你是不当的，你不应该高攀我们的，这可能是一件事，当初你就不应该来找我们的佣兵。另外一件事呢，可不可能暗指当年以色列王娶亚哈的妻子，亚哈的女儿为妻，因为那就有真的让两国有点和好。但是他现在提当年这件事情，就是说让两国有点和好是你们高攀我们，就娶妻也好或者是募兵也好， 都是你们高攀。然后现在第三个又来一个利巴嫩，利巴嫩有个野兽经过，把吉藜践踏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把吉藜践踏，好像又如果是指以东人的话，好像又不大恰当，因为以东人没有践踏，以东人反而被践踏了。所以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太懂哈。啊，解经书当然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哈。还是这里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就是利巴嫩的经济和利巴嫩的香柏树，是又指着以东跟以色列的关系吗？这也有可能。然后那个野兽呢，去野兽呢，是指着南国，也有可能，因为南国才是得胜的。不管怎么样哈，是不是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我们不大能够找得出来。我们能够说的就是，你打败以东人，你怎么敢来跟我们打仗呢？以东人本来就是不堪一击的，你现在要跟我们，因为打仗打败以东人你就自大，你实在是太小看我们了。好，亚玛谢就不肯听这话，这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听不懂这段话。他用了一个很复杂的比喻来讲这个，听不懂。然后以色列王约阿斯就上来了，那这场战争呢，犹大就失败了。那在十三节，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角直到门角共400轴。好，耶路撒冷的被入侵哈，这个是还没有讲到后来的巴比伦啊，在这也没有讲到后来巴比伦还有亚述，讲到你看到以色列就曾经入侵了，然后又带走了所有的金银。我还是说这个所有恐怕只是当时能找到的所有，而不是一切的。然后还带了人质回撒玛利亚。后来这个战争还继续，15节，约阿斯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和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好，下面再看17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接续他作王，那时他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人归犹大，又重新修建。这个亚撒利亚又算一个不错的君王哈，就是乌西亚王，在我们等一下会去看他哈。在历代志下25章也有讲到这一段事情哈，我们看了也是很遗憾，也很难过，就是你看到北国以色列的篡位和互相的杀很多，南国呢比较少，篡位更是除了亚他利亚一个不成功的6年的叛变以外都没有成功，都没有过，就是始终都是大卫的家世在做，就是万世一系了。但你看到虽然叛变的人没有做王，但起码叛变的人把王杀掉了，就是这互相杀来杀去哈，就继续都有了。王也是朝不夕保哈，有这种谋杀的事情、造反的事情，很遗憾啊。好，不过这些我想我们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看了哈，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许有的时候会看一下先知书的事哈。在第23节，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这就是很有名的耶罗波安二世了。这个耶罗波安二世跟耶罗波安一世没有任何血统的关系，他取这个名字，但耶罗波安二世的确是跟耶罗波安一世一样很能干。他做了41年的王，24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金牛犊。你看到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真是不一样哈，他神看他是恶的，但从人来看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说的。约拿是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的，在当时亚兰是一个威胁以色列和犹大的国家，亚述更是一个。所以当耶和华要约拿去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传道的时候，约拿是拒绝的，因为他希望尼尼微城继续在悖逆当中被灭亡，而不要再听到神的话悔改之后而被拯救。所以约拿没有错，而约拿没有去哈，或者不想去，或者逃亡。当然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那约拿神借着他的一个预言，也是耶罗波安会收回领土，那对这个民族意识很强的约拿来讲，这当然也是他很喜悦的事情。那以色列人有这么多的艰苦哈，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没有人帮助，那么神真的借着耶罗波安来拯救他们。我们刚刚在13章第5节不是看到吗，神要给他们一个拯救者，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位耶罗波安。那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些拯救的事情写的都是几乎一语带过，那如果从世界历史来讲，就会描述非常多耶罗波安多么的勇敢，多么的棒。那可是就是我们看到，就这里描述他们因为离弃神非常的可怜，那神还怜悯他们。就是写描写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再次不是说圣经讲的不真实，对那些丰功伟绩都不记载，只记载这个人是不是敬畏上帝。我们更不是说敬畏上帝跟他的政治措施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相信敬畏上帝对他政治措施，就如同我们敬畏神信靠神跟我们的身体生活做事的态度都有关系。可是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恩典是可能使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对神不敬畏甚至不认识，可是他的聪明智慧在世事之上非常了不起。而敬畏神的人很可能他在属灵的事上敬畏神，在世俗的事上也蒙神保守，但是他可能很多的判断做法并不聪明，这是非常可能的。甚至我们也都知道，这甚至简直就是常事嘛。你也知道不信主的人很多比我们聪明能够读书的，这太多了哈。我在这里只是在描述神使用了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岁，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耶罗波安时代的王，耶罗波安时代的先知有名的当然就是约拿，但是另外有一位呢，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带领，就是 阿摩斯，这时候你看列王记真是没什么意思了，已经越来越看到就是杀杀砍砍，然后人的堕落。当然我们还是在看，不过这个时候的先知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哈。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第一章，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施的时候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二年，提哥雅的牧人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这阿摩斯书其实不难懂了，但是看起来真是难懂了。你看到论以色列，也就是论北国，阿摩斯是南国的先知，被耶和华差遣到北国来论以色列。可是阿摩斯在论以色列之前，先论了其他的国家，在第阿摩斯书一章三节论大马色，那就是亚兰，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他太多邪恶，耶和华要消灭他。然后阿摩斯书第一章第六节论加萨，就是非利士。然后再论推罗，神会罚他们。然后再论以东亚门摩押，最后论到犹大。各位，阿摩斯在讲这些的时候，他的听众都会拍手叫好，就如同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到这世上万邦外邦的罪恶的时候，犹太人会拍手叫好，这些外邦人拜偶像不拜真神，他们充满了罪恶，都会拍手叫好。没有想到他们看到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保罗说，你这个人拍什么手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也该死。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该死的同时，先不要拍手，因为最后一句最大的骂的话是留给基督徒的。你知道不要拜偶像，你拜的偶像少过佛教徒吗？阿摩斯书里面责备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的邪恶，神要不免去他刑罚，甚至讲到犹大的时候大家都拍手，可是最后最重的是责备以色列。对以色列的责备是非常厉害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